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以太 FM， 您可以通过 Apple Podcast、网易云音乐和喜马拉雅订阅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 Danvers。啊，这真的是有好久没有录节目了。我看了一下，上次录好像还是19年的7月份，录了一期非常硬核的节目，是什么机器学习，然后就没有然后了。那久别重逢嘛，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一位新的嘉宾，他叫 Kevin。那 Kevin 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 Kevin， 是 Davis 的同学、好朋友，很荣幸能够参加这次的这个谈话节目吧。作为一个小白的我呢，还是希望可以在这里有所收获。谢谢大家。
这是罐头掌声。
谢谢。
就那其实。时隔一年多嘛，我总要有个说法嘛。那其实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一年去干嘛，为什么没有录节目。那其实听过我们之前的节目的朋友应该有知道，我是上了研究生嘛，然后上了研究生之后就感觉打开了另外一扇世界的大门，体验了很多以前没有机会体验到的东西。那可能相对来说花在电台上的时间也就变少了。那其实之前中途也有想过录电台了，比如说像今年的疫情就使得我们大段的时间是闲置在家里的。那为什么没有录呢？那可能我觉得最重要一个原因，我觉得可能我无从开口，也没有太多想要表达的欲望吧。 Kevin， 你最近在忙什么？
我其实呢最近也是就是在作为一个研究生嘛，那又在这个滚滚的浪潮中投入到了这个招聘的行列当中，但是一直在努力的投简历，然后碰壁，就是一直在重复不断的这个过程吧。我觉得在中秋佳节这个时刻呢，还是确实是值得去复盘，或者说去商榷一下，反思一下这段时间的一个经历吧。那我想问一下 Davis， 你最近在秋招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感想或者收获？
确实正如 Kevin 所说的，我们最近其实在这个阶段是一直在疯狂的进行秋招，每天有数不尽的面试和笔试，也是非常忙了。其实
数不尽和念不尽的
啊，对，很严谨。其实我感觉这段时间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整个竞争市场的竞争力是非常大的，就是可能有点偏激了这样说，就是我感觉用人单位的话他很容易就招到人。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就是你去面的时候感觉就是竞争非常激烈，但他们要的人非常少。
我觉得是，就是 会遇到这种情况，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没有机会去拿到面试的机会，这个是我遇到的比较多的一种情况吧。
哦，此话怎讲？
感觉这个面试的机会还是挺不易的得来的。然后有这个面试机会的话，确实就是对于企业他现在这个用人的他自己的一个评判的标准呢，其实是不透明的。那我们作为一个求职者，作为一个信息不透明，就是没有办法获得更透明信息的这个一方吧，其实是很难知道他的企业的就是选人的标准。那对于我们自己如何去反思自己去复盘的话，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困难。
对，我记得你好像之前有面某一家互联网企业，具体的名字我们就不用说，不用给他打广告或者再怎么。我记得你之前是有面一家互联网企业嘛，然后你的感觉很好，也是到了二面还是三面这样子，但是他好像说是最近给你发了拒信，对吧？
对。
所以这个就其实是挺诡异的一件事情。
是，就是你确实很难拿捏。我觉得不排除可能企业他在造势，他在借机在宣传吧，可能或者说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或者比你更优秀的人，更适合这个岗位的人才吧，那他也只能给你这个拒信。我觉得这个对于企业来说也是无可厚非，但是对于我们自己来说，他的拒信确实没有写清楚，哎，我是因为什么，可能都是一些官样式的文章。那对于我自己来说，其实可能怎么去经过这个东西去成长， 去修正自己的面试的一些经验可能是欠缺很多。那我想知道 Davis 你在面试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一些你觉得很重要的，对于我们一个求职者来说很重要的一些建议？
面试过程中很重要的建议，其实我现在越面越发现这是一个玄学，你知道吧？就是你像比如说 Kevin 之前面的非常棒的那一次然后没有通过，而我可能面的没有那么棒的，我甚至连那个岗位是干什么都不知道，反而是收到了一些还不错的结果。所以那其实如果硬要从一些技术流的角度来说的话，我可能觉得更重要的是去了解这个企业。这个说的好官方呀，我感觉不像我们这个节目的作风，对吧？就是要首先要去了解他这个企业他是需要什么样的人吧。我觉得就最主要还是对自己的定位，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大的方向，如果定下来的话，就是进入拿 offer 也不是拿 offer 就进入下轮的概率还是蛮高的吧。这样
对对
对,
对，
就比如说像 Kevin 之前他是一直在搞互联网嘛，我觉得你的中奖率就很高。我也投互联网，但是我基本上感觉就收获是比较少的。对对对，
我觉得就是可能对于大家来说，就我自己在互联网的一些经历我来分享的话，就是首先呢，互联网肯定是需要你一般情况下有互联网的一些相关的经历。那我小弟不才有幸是在这个
某家
某个大厂是有过实习，所以说呢，其实拿互联网来说是通过它的一个往深的话是比较容易的。那之后呢，可能就是考验的就是你在面试的一些技巧啊，或者说你的一些谈吐等等方面的一些能力吧。但是还有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需要你对你自己的简历进行互联网的匹配，互联网的一定的一些修改。那相反呢，在于金融行业的话，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一直都没有什么收获。然后我觉得 Davis 是在金融上面是就我们自己的专业领域上面是有比较多的收获的。那我觉得 Davis 你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给大家？
就刚才 Kevin 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你要针对不同企业来设置不同类型的简历。这个我是吃过很大亏的。我之前是有去面一家也算是 FinTech 的公司吧，然后但是我的简历上面完全没有突出这个 FinTech 相关岗位的一些特质。所以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我面试的时候，那个面试官看着我的简历，他沉默了好久，然后问了一些无关痛痒的问题，跟这个岗位完全没有关系的问题，然后就草草结束了，最后也是没有过的嘛。所以就觉得简历的话还是要突出对这个岗位的一些匹配度吧。对，但是这个话也是不能说的这么死，你知道吧？就是有一些比如说非技术类的岗位，或者说是他那种先是把人招进来，然后再什么通过一些方式来把这些人分成不同岗位的这些大的这些平台，他招人面试的时候，我感觉他问的问题都是很就你不知道他想问啥，就问那些比如说你最成功的一件事是什么，你最失败的一件事是什么，
开放式的问题。
对对对对对对，就你不知道他是怎么来筛选你的，就很诡异这个事情。就
他我觉得他可能在这个情况下会看你的应变能力，你的思维能力，然后去看你的潜力。其实公司来说，对于一个公司来说，我觉得它难能可贵的人才不在于说你的专业知识，因为你入职之后一定会有培训嘛。
对
对，所以说可能更看重的是你的潜力，或者是你一些无法通过熟能生巧而达到的一些技巧。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个企业比较看重的。
那你既然说到这个，你觉得比如说某些行业它会卡一些学历或者说学校，你觉得是不是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
我觉得因为大家这么多人嘛，都是经过这个高考这个或者是十二年的寒窗苦读来经过，那我觉得千军万马过这个独木桥，凡是胜出的进入到好的学校的，那一定证明他有过人的能力，因为他可以去好的学校，无论是学习能力、自控能力、从小的家庭教育能力、家庭的教育环境，还有时间管理能力、学习效率能力等等方面，我觉得都可以证明佐证了他是比普通人强。但是呢，他也不是一个绝对的，可能某些人对于学习上面就是书本知识可能没有太大的优势，可能他比如说做音频啊，像我 戴维斯去做这些音乐啊，去做分享一些东西啊，他可能是摄影啊是具备常人不具备的一些优势的，但是呢这个筛选起来的难度就比较高了，他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降低他的筛选的门槛。那另外我觉得还有就是加入这个公司，他希望提升公司自己的价值自己的名声，那肯定也希望哎讲出去公司自己都是985的学历啊，或者怎么样，就是肯定是也会好一些。
而且我有时候从另一个方向在思考一个问题，我觉得就比如说什么985、211这样的学校，他们是传统意义教育领域的好学生嘛，对吧、
嗯、
他们非常的刻苦非常的努力来学习，取得好的成绩，高考成绩，然后考好大学这样、
嗯、
那我觉得在求职的过程中这一点会不会多少被企业背后的所谓资本家来利用这一点，比如说我们可以联系最近比较紧密的奋斗逼的这种状况、
嗯、
就他们原本是好学生在学校里，那么他们在上课的时候老师让他们教的是你要刻苦寒窗苦读这样子、
嗯、
那么到工作中也是非常奋斗非常努力，那其实因为我们都是学金融的嘛、
嗯、
那他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被就榨取剩余价值这样的一种情况存在、
嗯、
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我觉得你提这个问题呢其实确实是打开了一个角度，但是据我觉得就是比如说考上清华北大的人可能一多半并不是勤奋，可能是天资聪慧、
哦、你这个太伤了你说的
对对，就我的意思是说就是考上名校的人他可能确确实实是存在一定的天赋、
哦、
对，所以是天赋我觉得也是一个蛮重要的。那至于也有一部分人是就是听话的乖乖乖乖子，就是说遵守规矩恪守规范，那这对于企业来说肯定也是一个比较好驯服的一类人吧、
嗯、
那另外我觉得会不会是这个企业一开始就是挤满了清华北大的人，那么清华北大一定也是招揽他自己的门第，所以说他后面招来的人也是这个圈子的人。
那我们再往深一点问、
嗯、
你怎么看待这种就是自我人生意义的实现、
嗯、
对于个人自由意志的消解？
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就是因人而异，就是比如说对我自己来看的话，那我觉得我们从小中国人的一句古话就是在吃苦在前享福在后，因为享福这件事其实一般指的都是年老之后，因为年老之后没有行动能力，没有人赡养，可能子女的这个不确定性比较大，所以说没人赡养，这个时候如果有福来享的话才是真正的享福，因为你年轻的时候有爸妈，哎，中年的时候确确实实是青春年华的时候应该去打拼。那我觉得比如说你在前期的时候你是积累了足够付出了很多的精力，可能丧失了很多的个人自由，但是你积累了足够多的阅历社会资源包括你的财富，那对于你晚年的生活来说其实是减少了很大的负担。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说奋斗的话还是年轻一点，当然这就是因人而异，因为我个人呢是一个偏向于去奋斗，就是不太喜欢那种太安逸的生活的人。那当然这个观点也仅代表我的立场，那我想知道 Dennis 你是对于这个观点的看法是什么？
其实我之前其实跟你的观点非常类似、
嗯、
我当时的想法就是啊，我要加班猝死，我要赚钱因为实在太棒了那种感觉，就是通过自己努力赚得大量的金钱、
嗯、
并且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感觉、
嗯、
对，但是我发现其实我的兴趣爱好还是比较广泛的嘛、
嗯、
就是如果我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全都花在这上面，我其余的事情比如说录电台对吧、
嗯、
我一年都没录也是因为所以我就觉得可能更加倾向于需要自己的一些空间来进行思考。我觉得思考的空间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我记得高晓松给许巍写过一首歌，那个歌词有一句就很著名，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对吧？
对。
那 Kevin 你觉得年轻的生活是苟且的吗？
我觉得是苟且的，我觉得是苟且的。
这么直接吗？
对，我觉得是苟且的。就是你个人呢一定是要经历过这个成长的，就是你要去服务，做一个服务，不管是各行业，其实都是一个服务业者，对不对？你去服务大家， 那你觉得算不算苟且呢？你是不是在做一些自己，因为谁都希望享受嘛，对不对？就你去服务别人肯定是觉得算一些苟且的事。所以说我觉得苟且这个词，其实在我看来，我是觉得就是年轻就是苟且的生活。
其实我觉得 Kevin 刚才说的苟且其实也不算苟且了，我觉得可能放置于任何一个时代，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它都是一套这样的流程来实现自己想要的一些东西，对吧？那录到这儿，我觉得我们可以先进一首歌。
Okay.
Kevin 有没有什么想推荐给大家的歌呢？
那我自己回忆了一下，我觉得因为最近是比较苟且的生活嘛，那我比较怀念我小的时候那段无忧无虑光怪陆离的那段生活吧。就是我觉得我推荐大家一首比较老的粤语歌吧，叫《童年时》。这首歌其实它的歌词是比较天马行空的，但是会让你感觉到儿时的那种美好，特别怀念。那我就推荐这首《童年时》。
好的，那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一首《童年时》。
再与你一双双走到千陌上，每次我看见野花也会对你想一想。想要盼月亮，你说过要我将心挂天上，何时能再与你打千秋飞到星月上，每次我看见星星也会对你想一想。童年时我与你将火心刻到花树上，两个痴心永守望，何时能再与你一双双走到花树外，再看看这两颗心有没有永远相向。
哎，好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那我们继续回来聊 关于生活苟且的问题。
那好，可以可以。
那其实我们刚聊完了生活眼前的苟且嘛，那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呢，对吧？你的诗和田野在哪里呢？
我觉得首先今天晚上有幸来参加这个东西，来参加这次访谈，其实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诗和远方。我觉得有幸以后可以自己去做这些事情，我觉得真的是给自己的生活增添了非常非常多的乐趣。你能可以给我讲一下你为什么想到去做这个电台，或者说做音乐，这个的灵感出发点是在哪里？那它后续又为你带来了什么东西，推动你继续做下去？
其实最开始我做电台包括什么音乐这些东西，我觉得是一种发泄的渠道。因为之前我的人生遭遇了非常大的挫折，然后就感觉我需要一种渠道去表达自己。因为当时是感觉整个世界都不受你控制，就是整个是 out of control， 你感觉自己就一无所有的感觉了。所以你在这个时候你就会想去找到一些渠道是你能够完全能够掌控的。你比如说录电台，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你比如说从前期的录音到后期的剪辑加混音，你是全都可以一手掌控的，对吧？那你觉得呢？如果是你的话，
就是我觉得首先呢，我是一个兴趣爱好比较专一的、比较单一的人，而且我呢专注于某一个东西，其实很容易，其实很不愿意去尝试一些我感觉听起来觉得好像我不是很喜欢的东西。总觉得它其实和我生活很遥远。那我觉得经过这一次，我就觉得哎，这确确实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生活给对于自己，因为可以交流分享和大家倾诉一下，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非常棒的一个活动。
四五十年之后再听也会感到非常的羞耻。我记得你以前是特别爱写字的是吗？写诗还是写字？就是用非常漂亮的字来写一首诗。
是有。
对，好像但是我认识你以来，就比如说我们在开始忙这些事情以来，感觉你很少有时间去写。你不是没很少有时间，我根本没见过你写
过这些东西。对，是的。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这个爱好的形成呢，其实是有一定特殊的背景的。其实我对于这些特殊爱好，比如说写诗，或者说是写诗，可能就是在抒发自己的情感，像过去文人骚客一样，就是在抒发自己的情感。那我觉得可能对于我在考研阶段或者说是在高考阶段呢，那个时候因为兴趣爱好比较单一，除了学习之外可能你能做的事情了比较少，那这个时候如何去发泄自己呢？其实写诗或者说去利用借鉴古人的一些方式来去抒发一些东西的话，我觉得可能是对我们来说最容易上手的一件事。
你觉得你是一个诗人吗？
我觉得我不是一个诗人。
为什么？
就是诗人的话他是有一件诗情在的，但是我对于诗呢其实更多的是怎么说在比如说意气风发的时候，或者说在态度消极的时候，或者说看了某个书、某个电视剧、某个电影或者某一个场景的时候有感而发的一些东西，那我可能抒发的时候呢而且我很多的都是拼凑别人的，所以说我觉得我自己应该是不具备一个诗情的一个人。而且呢我其实是一个比较粗犷的人，没有那种文质彬彬的那种太多的那种太多矫情在里边。我觉得有诗情的人都是有很多的那种细腻的感情在里边，会有很多的这种感情的抒发。那我觉得 Davis 你对于诗歌的看法是怎么样的？
我刚好与你相反，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诗人，虽然说我写的诗非常的垃圾，而且都根本不敢拿出来读。之前我 前几期读过，然后特别羞耻，都想把这那期节目删了，你知道吧？就但是我最后还没有删，因为我觉得你要接受这种羞耻。
对，
这种羞耻对你来说，它就是一种诗性的代表，就是你存在于这个世界上，总是要去表达一点什么东西的，对吧？
对，
那你就是它可能。就我们可以牵扯到一个更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存在的意义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很多哲学家都讨论过了，但是我觉得你的存在可能本身就是你存在的意义。所以何不让羞耻成为历史太大了，可能成为你这短暂的一生当中的一个小小的节点。那它我觉得 人的一生就是一首诗。
嗯，
对对，我是这么感觉的。
我觉得你最后一句话证明了你就是一个诗人。你是一个诗人。
啊，这个话题太大了，我们拉回现实。今天是中秋节嘛，对吧？也是。那其实你对于这样的一个节日有什么感受呢？对吧？
觉得一句诗：举杯庆会有缘人。
啊，嘣，碰杯的声音。那其实那我们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嗯，
那最后的话，我再推荐给大家一首歌吧。我想推荐给大家一首歌，叫做《搁浅的人》。那让我们听完这首《搁浅的人》，结束我们的这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拜拜。
改变了，就这样。